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房屋、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并且要受逼迫，在来世得永生。耶稣在另外一个地方又告诉我们说，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要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今天我们分享的题目是得与失之间。我知道我们世人，包括我们很多的基督徒，都有一个信念，就是得是蒙福的。但是今天我要告诉大家，在神的国里正好相反，失是蒙福的。有的朋友就问，你们不是说信耶稣得平安、得喜乐、得祝福、得永生吗？不都是得吗？今天我要告诉大家，这只是福音的一半。我们在海外讲这一半讲的太多了，但是我经常跑中国大陆的家庭教会，我在那里发现了另一半，就是失、牺牲、舍己、背十字架、跟从耶稣。而且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非常清楚的一个道理，任何一个基督徒都很明白的，就是不失就不能得。失是得的条件，前提条件。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个话题。首先我们讲得，到底得什么？耶稣说了啊，说要得房屋嘛，得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而且得百倍。我有时候就想，我要得一百个房子啊，一百个妻子啊，一百个父母兄弟，是得价值，是得价值啊，不是得财富、地位、名声本身，也不是得长寿本身，乃是得生命的价值，得财产的价值，得房屋的价值，得父母的价值，都是得价值。我记得我小时候啊，我生活在农村，我们那个房子很小，也没有电灯，都是煤油灯啊，这个昏昏暗暗的啊，脏得很。可是我的童年在那里度过啊，我回忆起来呢就充满了温馨。原来在北京，我跟我太太结婚以后，北京条件就好多了呀，房子也大了，也有电灯了，也有煤气了。结果我们老吵架，我回忆起来啊都是痛苦。那么后来在美国信了主，我们在密西西比念神学院的时候都信了主啊，我太太那时候也信了主。后来到了洛杉矶，住在一个人家里啊，住了5年，我们只有啊两个很小很小的房间。但是因为信了主啊，就觉得哎呀真好，真美好啊，在一起这个价值跟物质本身不等于成正比。有一个房子，如果住在里面的人是有信仰的，是有爱的，有神与他们存在的，这个房子的价值就是100倍。如果你这个房子很大很大很大，但是如果没有神住在里面，没有爱，那经常吵架啊，经常犯罪，这个房子就给孩子留下一个痛苦的记忆。当然如果大房子再加上神的祝福，加上神的爱，那就更好，那又增加了100倍。所以神在这里讲是这个意思，也不是多得100个妻子，那出问题了啊。是什么呢？是妻子的价值增加了100倍。我太太还没信主的时候，我老打架，哎呀，我有时候心里边生气的时候，真想，哎呀，怎么就找了你了啊？真是后悔啊！当时选择的可选择多着呢啊啊，就成了一个啊，心里面特别难受的一个对象。但是信了主之后不一样了，信了主之后呢，哎呀，我发现我太太真好啊！这个我就跟 他经常讲，我说你上帝把你配给我真是配对了，真的一言难尽，就是正好他弥补我的缺点，正好他可以管教我的弱点。哎，我就跟他讲，上帝把你放在我的身边就是为了让我成圣啊，磨练我呀。啊，感谢神，凡是谢恩，这个妻子的价值增加了100倍，啊，增加了100倍。我的二妹妹信了耶稣以后，给我发一个 email 问我，她说圣经上讲，耶稣说爱他要胜过爱父母、爱妻子、爱儿女，那个原文还是恨，说爱他就要恨父母、恨妻子、恨儿女，说这怎么解释？后来我就给他回 email， 我就告诉他啊，一个道理，什么道理呢？只有当你爱耶稣胜过爱一切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的爱一切，只有你为耶稣舍弃一切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的得着一切。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举个例子，我每个周末在外边跑啊，有的弟兄姐妹就跟我太太开玩笑说，哎呀，这个远弟兄啊，你得常常为他祷告，小心点了，别让他跌倒了，天天在外边跑。我太太就回答说，我很放心，只要他爱主胜过爱一切，胜过爱我，他就一定会很爱我。你知道这个辩证法啊，这个道理啊，一个丈夫或者是你的妻子，如果他爱耶稣爱得不得了，你就放心吧，嘿，他不会甩了你的，他一定会爱你比以前更爱，因为他爱你是他人的爱。但是如果他爱耶稣然后再爱你，那是什么爱啊？神的爱，那是无条件的爱。好，如果反过来他爱你胜过爱一切，你就倒霉了。你们知道啊，你们说那更好，那爱我胜过爱一切多好啊，那错了，早晚有一天你不可爱，你会老，你会出现你的毛病，唠唠叨叨啊，或者是麻里麻烦的事儿，你的弱点都出现了，你不可爱。如果他老眼睛盯着你，怎么 就把你看作是他的至宝啊，希望你完全，希望你 perfect， 希望你完美，如果老这么盯着你，你受得了吗？结果他盯着耶稣，耶稣就告诉他说，你要爱你的仇敌啊，为逼迫你的祷告。哎，你看他更爱你了啊。要一个爱耶稣的人必定会爱周围的人，这是啊，这是一条定律。所以要鼓励你的对象，你的太太、你的丈夫、你的孩子、你的父母、你的儿女，要鼓励他们去爱耶稣胜过爱你，要鼓励他们，这是聪明人。所以我们得是得什么？是得价值，不是得那个物本身啊。那个怎么得呢？耶稣讲要舍，要失去才能得着啊，失去生命才能得着生命。这个道理好像跟世界正好相反。我今天告诉大家啊，在神的国里，在基督教信仰里，跟在世界上相比，有很多的事情正好相反。比方说在世界上是你弄明白了你才能相信，你不明白你就相信，这不是要吃亏吗？这不是要上当吗？这不是迷信吗？盲从吗？但是在耶稣里正好相反，耶稣里是这样，你必须先信了才能慢慢明白。昨天我讲完以后，有几个朋友就老问我这个问题、那个问题、这个问题、那个问题，我就告诉他们，你先信了这些问题都没了，不是说这些问题都解决了，乃是说这些问题都是合理的问题，你不明白是很正常很合理的，因为你不是神，问题还存在，但是呢合理了。以前没信主的时候问题存在，我就没法信，为什么呢？我没有把它弄明白，为什么呢？他没有让我完全明白，所以我不能信。但是信了之后就突然发现，哦，原来他是神呐，原来我是个人呐，原来他不死，原来我得死啊，原来他完美，原来我有罪啊，他是永恒无限，我是短暂有限的，所以我有问题是很正常的，我不理解是很正常的。哎，问题还在，但是却不重要，感谢主。所以人间跟神的国正好相反的啊，在人间是什么？有多少钱办多少事儿，在神的国里是干多少事儿就有多少钱，明白道理啊？你们教会要建堂，这是神的心意，钱一定有，你放心好了。 你不能说先凑够钱咱们再买糖 no， 这不是信心的表现。感谢神，神都预备了，神像一个高明的骑手啊，你是过河的卒子，居马炮，他都在布置啊。你别以为我这个传道人在到处讲，其实背后有很多传道人，他们是在挣钱呢，他们也是在传道啊，他们也是在奉献呢，一样，神都安排了，都安排好了。所以在神的国里是凭信心，神都安排了。在人间是下面服从上面，下面这个伺候上面啊，谁官大啊谁就受人伺候。在神的国里是谁官大谁伺候人。耶稣来给人给他的门徒洗脚，都相反。在人间是要得得得，我要收获收获收获，我要赚赚赚。在神的国里，耶稣一再教导你要失去失去失去，你要牺牲牺牲牺牲，你要舍弃舍弃再舍弃。人若做我的门徒，必须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啊。我太太就有时候讲，她说你如果这么传福音谁信呢？人家信了个什么，不就是为了得好处吗？啊，你如果还没怎么着，让人先舍舍舍。但是今天我还是要讲这个，你如果不舍弃你自己，你什么也得不着。我后面会讲道理，为什么？啊，你知道耶稣讲了很多这样的话，他说舍弃一切的，必要得一切，得百倍。他说一粒种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如果死了呢，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你看了没？你如果这个种子不想死，不想舍弃自己，你还是一粒。啊，耶稣又说，他说得着生命的要失丧生命，失丧生命的要得着生命，又是同样一个道理。耶稣又说要爱我恨父母兄弟姐妹，也是这个道理，要舍父母。耶稣又说啊，你要跟随我啊。那个他的门徒说，一个信徒说，我回去埋葬我的父亲。他说呢，你让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跟从我。哎，这话什么意思？舍弃你这个世界的牵挂，舍弃你的牵挂，舍弃你那个葬礼，对父亲的那个啊埋葬的这个礼。当然我想耶稣如果那个人说，主啊，我父亲虽然死了，但是我先不去埋他，我先跟随你，我想耶稣会说，你先去埋了他。因为耶稣要的是人的心，他在责备这个人的时候，不是责备他这件事儿，是责备他对世俗的那种牵挂，把世俗看得高于主。当然神是通情达理的啊，他一定知道啊。还有一个大宴席的比喻，耶稣说宴席都准备好了，永生的宴席，丰富的宴席，世界上没有的宴席，去请那些人来吧，预先约好的。结果他们不来，有一个说我刚娶了妻子正在度蜜月，有一个说我刚买了两头牛要试一试，有人说我刚买了一块田，他们都不来，舍不得，舍不得娇妻，舍不得牛，舍不得田地，结果失去了这个永生的宴席的福分。你看耶稣这个例子也是这个意思。耶稣又说要饶恕你的弟兄七十个七次，这是舍什么？舍你的道理，舍你的面子，饶恕，不停的饶恕，说他攻击我了，他得罪我了，他造我的坏话了，那你要饶恕他，牺牲你自己，牺牲你自己啊。耶稣又说打右脸给左脸，这是舍什么？舍脸，舍身子，舍啊。耶稣说你们遭辱骂遭诽谤就有福了，这舍什么？舍你的尊严，你都要舍。你们注意，我可不是只讲圣经的一段话，我是讲耶稣很多很多的教导，都是叫你舍，要舍，交出来，把你自己的主权交出来。我告诉你，不是让你舍钱舍房子舍父母舍家庭，这个都不重要，是让你舍你对钱的主权，你对父母对妻子对儿女对家庭的那种占有欲。好，你动不动就说这是我的，你错了。耶稣说不是你的，是我的，这叫舍，这叫舍。我女儿，我如果老觉得我女儿是我的，我这个女儿我带不好。感谢主，当我把她舍给神，我把神看作第一位，把耶稣看作第一位，哎，我这女儿很好管，她可以不听我跟她妈妈的话，因为我跟她妈妈也是人呐，我们浑身也是毛病啊。他天天我女儿生活在一起，他看得清清楚楚啊，我们有时候训他他就不听啊，但是我要说哎，咱们一起来读经祷告吧，他一句话都不敢说，他不敢说。为什么？他把耶稣摆在第一位， 他把我跟他妈妈摆在第二位第三位，我高兴，他爱主胜过爱父母，我真高兴。有一次有个野头发节，就是学校里边呢又把头发弄得越乱越好，这野头发节啊，这个他跟他妈妈陪他买，妈妈陪他买了一瓶那个染头发的黄药水，染了之后头发就变黄了。我回到家一看，我说不能染，我说我受不了，你染了你还是我女儿吗？我怎么说都没用。我最后就说，我说你看耶稣染头发吗？他不染，你也不能染。他说我染了三天以后就能洗下来，他洗几遍就能洗下来。我说那也不行，我说我们祷告吧。他不听我的话，他哭哭啼啼的跟我没完没了，他就不听。后来我说我们祷告看神怎么说，结果他跑到屋里去祷告，我在屋子外边祷告啊。等祷告完了，我看他流着眼泪就出来了，他说我祷告半天呢，上帝没有说不让我染头发呀啊。后来我说你既然祷告了，神啊在你心中你自己看着办。结果第二天我就上班了，等我下班晚上回来，我一看头发还是黑的啊，我就跟他妈妈说，我说没染哈。他妈妈说染了，染不上我也到现在也不明白为什么染不上反正就是染不上。从那以后，我太太我女儿就更加的把耶稣摆在第一位了她遇到考试啊什么难题啊，她都跟我说 Daddy 帮我祷告，明天要考试。她好虔诚啊，为什么？一个爱主啊胜过爱一切的啊，是最美好，是最美好。耶稣说一个人如果发现一个最好的珍宝，他会变卖他一切所有的来买这个珠宝，对不对？变卖一切所有的来买这个珠宝，为什么？因为这个珠宝的价值已经超过那一切所有的。如果买了这个珠宝之后呢，就已经把卖掉的那一切都又赚回来了。同样，一个人如果爱耶稣胜过爱一切，你就把那一切都百倍的得回来了。真好。耶稣又说，他说一个人发现一块地，地里有财宝，他会变卖一切所有的来买这块地，都是这样的比喻，变卖一切所有的，没有余地。好，感谢主啊。有弟兄两个要分家啊，你知道弟兄两个分家肯定有觉得分的不公平的，结果就请耶稣，说耶稣是公平的啊，神的儿子是公义的，请他来帮我们公平吧。结果耶稣来了以后怎么办？说谁立我做你们啊这个断事的官呢？他把这弟兄两个都训了一顿，他不但不公平的给他分家，把他俩都训了一顿。耶稣怎么训？说，他说一个财主啊，盖个大仓库，说我把我所有的都存起来，我这后半生就吃喝玩乐吧。结果晚上上帝把他的灵魂拿走了，说你还拿什么来享受呢？结果用这个比喻，用这个预言，就把这个弟兄两个都批评了。为什么？耶稣说你们要求分家分的公平，这背后就隐藏着你们是贪财的，你们是不是舍，乃是要得得得，要赚赚赚。耶稣一再讲一个中心思想，做他的信徒要舍，要舍。这里边都是讲，我刚才讲主要是舍主权，主权。你的东西是你的吗？你如果说你觉得你的东西是你的，你就错了。你连你的生命都不是你的。你说我的生命是我的 ？No， 神给你的。如果神不给你，没有你。你说是我父母生的 ？No。你知道我有个好朋友叫苏小康，和商的总撰稿人，他很有才华，他也原来也很骄傲，啊，在国内很有名，结果出了一个车祸。啊，他昏迷了一个星期才醒过来，他太太昏迷了三个月，昏迷了三个月。后来我们去看他的时候，跟他一块祷告，啊，我们为他祷告，为他祷告完了以后，没想到他自己一边哭着一边祷告，说主啊，我记得很清楚的那个祷告是，主啊，你可怜我这个罪人，我以前不认识你，我以为我自己了不起，我很骄傲，现在我才知道我的命可以在一秒钟被你拿走。而地球照样转，你知道我们人算什么？我们的头脑受了那个蛇的诱骗，蛇说你的眼睛亮了，像神一样， 结果我们的头脑就以为我们真的像神一样，我们可以论断别人的善恶是非，我们可以判断宇宙有没有上帝等等等等。其实我们自己的生命非常的渺小，渺小到像一个蚂蚁对人一样那么渺小。但是神看重我们，包括今天我们一起聚会，为什么？神看重我们，让我们来敬拜他，让我们来赞美他，让我们来寻求他，让我们得见他的面。神不放弃，因为我们是他的孩子，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要听他奥秘的话语。他所教导我们的是真话，那个蛇告诉你说你是神，这是假话，那是假话。我们一定要来到神面前啊，我们要承认我们的本相是可怜的，我们离了他就不能活啊。为什么要舍？我今天告诉大家，其实不是舍，舍这个字是一个误解，实际上是归回，是归回呀。我们本来就是属他的，我们把自己再舍给他，这是一个误解，实际上我们是交还给他。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枝子如果不接到葡萄树上，不把自己给舍弃自己的独立性，结果要闹独立的话，这个枝子就会不但不结果子，而且干了，放在火里被烧掉，没有生命。我们人也是一样，你如果说我是我自己的，我独立自主啊，我干嘛要认识神呢？我干嘛要把自己交给他呀？那你就好，那你就死。你虽然活着已经死了，你像一个枝子慢慢枯干，但是如果你接在葡萄树上啊，你被淹没在葡萄树上，人们从此以后不会再夸你这个枝子，说这个枝子真棒。 No， 他说是一个葡萄树，他看不见你，你被淹没在那个树里边了，淹没在神里，淹没在耶稣里，淹没在教会里，那个时候你就有了生命。所以我们原来在普林斯顿的时候，我们这些民运的人士啊，这些知识分子精英们，很多人不愿意到教会去，为什么呢？他觉得教会是个傻乎乎的人在一起的地方啊，是痴男痴女们在那蹦啊跳啊唱啊，好像没有智慧，没有理智了那样。为什么？放不下自己的自尊，舍不掉自己的这个自信心、自尊心啊，舍不掉自己这些东西，他就得不着生命。自从我信了主之后，我一来教会，跟这些弟兄姐妹们在一块儿唱啊跳啊，那个啊赞美呀、哈利路亚呀、阿门呐 啊主啊主啊这样赞美，我突然觉得我有了生命了。为什么？我舍弃了自己的尊严，舍弃了自己的知识、骄傲，舍弃了我在世界上的所谓成就，我变成一个啊顺服的人，变成一个赞美的人啊，我接到了葡萄树上。感谢神，这就是舍。这个舍实际上是归回，是归回我的生命的源头啊。在古印度啊，2000多年前就有一幅画，发现了一幅画，谁也不明白什么意思。那幅画呢，就是有一棵树，它的树根在天上，它的树枝在地上，谁也不明白。耶稣来了，大家才明白。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天父是栽培的人，我们人都是他的枝子，如果我们接在他的里面就永远不死啊，这叫归回。好像我们舍了我们自己了，实际上是得了我生命的根啊。还有婴孩在母亲的怀里，婴孩在母亲的怀里是一点自主性都没有的，他完全顺服啊，完全舍给他母亲，他母亲就是把他卖了他也会顺服的，对不对？但是他得着了，他得着了什么？他得着了远远超过他自己的能力和爱，他得着了他母亲的全部的身心灵的保护。有子弹打过来，他母亲会用身体挡住；有刀扎过来，有枪扎过来，他母亲会舍己去保护他的怀中的婴孩。因着这个婴孩的舍弃自己，归回母亲的怀抱，他就得到了远远超过他100倍、1000倍、10000倍的能力。同样我们每个人也是如此，一滴水不归回大海，不舍弃自己，如果他要独立，我就是一滴水，多漂亮，放在这儿吧，一滴一块，一会儿就干。你归回大海永远不再干， 我们人呐、啊，在地球上没有信主的时候，我就这样，我老觉得我是独立自主的。实际上那个心态是什么心态？孤独的心态，孤儿的心态，受一点伤害就受不了，没有地方去倾诉，有了一点成就就骄傲得不得了啊！你知道，虽然有妻子、有孩子、有父母、有朋友，但是内心深处老觉得是孤单的，孤单的。为什么？因为你这个枝子没有接到葡萄树上，你的内在的生命没有根，没有根。我今天讲了耶稣很多很多的教导，都是这样一个比喻。耶稣还比喻了说，一个浪子怎么回头回到家里？他原来要闹独立性，他原来跟他的父亲说：“你把你给我的那一份给我，我自己去，我干嘛要老在你身边呢？”结果他就自己去闯荡闯荡，最后闯荡的一无所有，连猪狗食都吃不上的时候，他想到回家，回到家中。等他回来的时候，他没有想到的是什么？他的父亲对他那么好，迎接他回来。你知道吗？当一个人你自己不回到神身边的时候，你看起来是独立的啊，我不用去做礼拜，我不用去读圣经，我不用向他祷告，你看看我自己就可以主宰我自己的命运。你错了，你身上的资财是经不起你消耗的，你很快就会消耗干净。你的体力、你的智力、你的知识、你的智慧、你的能力，包括你的生命，你很快就像歌里唱到的，你会一天一天的衰老衰朽，你的肚腹、你的心肠、你的资财有限，归回到神这里来，神张开双臂欢迎你，把那最好的衣裳给你穿上，给你戴上金戒指，杀最肥的牛犊来款待你。为什么？那是他，因为他是你的父亲。所以今天我告诉大家，要舍弃自己的主权，不要以为我是个人，我是个有头脑、有智慧的知识分子，我有学问，我怎么能够随便信这个呢？你错了。你如果老觉得你自己是独立的，你就永远失去了那美好的福分。感谢主，我们要舍自己，要失自己，啊，失去你自己的一切，就能得着一切。我今天也要讲，啊，这种牺牲、这种舍己、这种失去，啊，是各个方面的。我今天要特别讲，啊，刚才有一个姐妹提醒我，提醒的非常好，因为刚才在主日学的时候，我提到了，爱是最高的原则，啊，为了这个最高的原则，为了爱。我们甚至可以超出律法，但是这个要特别小心。刚才姐妹提醒我要特别小心，这不是普遍的原则，你知道吗？这是极个别的情况下，你为了爱别人的缘故，你可以牺牲你自己，舍弃你自己啊，进天国的权利。因为我们基督徒啊，常常把得永生、进天国、得着神的喜悦看作是最高的，但是耶稣告诉我们说，你要想得神的喜悦，最高的就是爱，不是守律法。所以耶稣呢，他也破了这个安息日啊，不许劳动，不许干活，不许治病，这些律法他也破了。他有一句很著名的话，他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你注意这句话，这句话非常重要，在上帝眼里没有什么比人更重要，知道吗？我们是他的儿女，那些律法本身都不重要，那律法是为了保证我们幸福给设立的，你知道吗？如果家里有一个小保姆，那个家长主人请他来看孩子，为了保证孩子的安全，给他定了好多规矩，但是呢，他为了守这些规矩，把孩子给淹死了。他回来会说：“我没有违反规矩啊，你的规矩就是这样。”有一个真事儿就是这样。啊，有一个家族在中国很大的家族，这是古代的故事了。那个家族他们有家规，家规特严格啊，是什么呢？不经允许，绝对不能拿别人家的东西。这个规矩，如果你违反了这个规矩，回来就要挨打的，打屁股的。结果有一天，他儿子看到邻居家的小孩掉到水坑里了，他也不会游泳，怎么办呢？他就 去拿了他邻居家的一个猪羔，一个大猪杆啊。他拿的时候他突然想起他爸爸他们家有家规，不许拿别人家的东西，但他没办法，他爬到墙头那边，就拿了个猪杆子就过来了，过来就伸到那个水坑里，就让那个被淹的小孩就爬上来了啊。结果回家以后他爸爸非常高兴，好孩子，你知道做人的尊严，但是我该打你还要打你。这个故事很有名。所以我们人也是一样，我们舍己是什么意思？为了去爱别人，你可以舍弃你自己，甚至下地狱。这是保罗说的，为了我的骨肉至亲，我自己与基督分离也愿意，就是这个意思啊。耶稣也是冒了很大的风险的，他为什么在安息日治病啊？这些啊，他也冒了很大的风险，因为他违反了律法啊，但是他是出于爱。他说这个人被魔鬼捆绑了18年，难道不能把他在安息日让他好起来吗？让他的驼背好起来吗？这出于爱嘛。但是他冒着什么牺牲呢？什么他失去了什么呢？他失去了啊，在这个犹太人当中，在虔诚的犹太人当中的那种看法，他们说他不守律法，责备他，他不怕。所以你知道这个失去啊，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神的喜悦。当然我刚才讲的这些东西啊，是在特殊情况下，你们注意，一般都是在非常的情况下，那个对象非常紧急。比方说在中国大陆还有一件事，这是真事啊，在1958年大饥荒挨饿的时候，60年挨饿的时候，上边发下来很多的救济粮，但是有贪官把他们给贪污了，锁在一个小房子里，村子里的老百姓都快饿死了，结果这个救济粮却发不下来，被扣住了。结果村子里边的村长知道了，连夜带领村子里边的年轻人去偷这个粮食。圣经告诉我们说不许偷窃，这是十诫之一，但是他就去偷，但是他为了他救了这个村子的人，结果后来怎么样？这个村子的人被救活了，但是他被抓去枪毙了，他该受刑罚还是受刑罚，对不对？我们在神里边也是一样，你如果违背了神的律法，神一定要按照律法惩罚你，对不对？一定的。但是你愿不愿意，我甘愿受惩罚我也去救别人，你有没有这个信心？我甘愿下地狱，我甘愿与基督分离啊！这是最大的舍己。我今天讲的舍到什么地步？舍到我进天国的资格我都可以舍去，更不用说得奖赏了。但是我为了什么呢？为了一个伟大的目标去爱别人，去爱他的孩子，爱神的儿女，神一定会理解我。他虽然会惩罚我，但是他心里会说啊，好孩子，好孩子，虽然我不得不杀你，我虽然不得不惩罚你，但是我知道你是好孩子啊，好多这种事情。所以我是讲的非常特殊的情况，一般是在比较邪恶的对象面前，像纳粹德国呀，像那个这个贪官污吏呀，一般是在这种邪恶的对象面前，你才有这种两难的选择。两难，一般在正常状态下，我们要活在律法之下，你不要违背律法啊，你不要违背律法啊。但是在特殊情况下是不一样的。还有舍，我们在人间生活，我们还要舍很多东西啊，舍很多东西。舍弃你的尊严，舍弃你的地位，舍弃你在家里的那个，我发现很多夫妻在家里都争谁是头啊。圣经明明说丈夫是头，可是妻子说我是脖子啊，我不转你能动吗？我一转你能不动吗？啊，就这样。但是你知道，我就觉得引用圣经的这些话来彼此的什么，圣经上说丈夫要爱妻子啊，就像爱惜自己身体一样，那妻子就用这句话来反击丈夫。我觉得这个都不对，这圣经上的话都用错了啊。舍，十字架为什么能够征服人类，征服世界？为什么十字架原来是一个屈辱的象征，是一个死亡的工具，现在成了荣耀的象征，成了吉祥的象征？连那些不信主的大陆的好多年轻人都挂个十字架项链，你问他为什么挂，他说保平安。你问他你知道十字架是什么吗？十字架是刑具，就跟那个电椅啊，跟手枪一样，打人的。 为什么成了一个祝福呢？因为十字架上有牺牲的爱。你知道在耶稣之前也有很多人挂过十字架的，成千上万的人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他们都改变不了十字架的性质。唯有耶稣在十字架上一挂，十字架改变了，从一个残酷的工具变成一个荣耀的祝福的一个象征，就是因着无牺牲的爱在上面成全了。什么？不仅是教会用十字架呀，那个国际红十字会也用十字架，你知道吗？双方打仗的时候，不管怎么仇恨多深，打得多厉害，你死我活，只要十字架一出现，双方停火，不能打这个。国际红十字会，医院是救死扶伤的，也用十字架做标志啊。为什么？那就是牺牲的爱。你们注意，十字架最大的牺牲的爱，就是当人们把耶稣钉死在上面的时候，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就是舍舍舍，牺牲牺牲牺牲。如果谁能得着十字架的精义，能够舍弃自己啊，那你就是一个最有力量的人。我要告诉大家，一个最有力量、最有能力的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不是去征服别人的人，乃是去服务别人的人。去舍弃的人，因为他心里边有，所以他可以不停地给你给你给你，因为他的度量特别大，他可以包容你再包容你。所以在家里我就体会到一点，夫妻吵架，谁如果服了输服了软，谁是伟大的；如果谁老想赢老想战胜对方，谁是渺小的。而且辩论的时候你不如输给他好。我跟我太太，我发现什么时候我赢了他，他三天不理我，我如果输给他，一会儿就理我了。哎，我发现这个书真好，我没理儿了，你对，实际上我心里想你根本不对。但是为什么？因为我发现呢，舍弃自己尊严地位，不要有理不让人啊，这个是最大的一个奥秘。所以今天我跟大家讲一个神给我们的奥秘，就是舍，舍弃你自己啊，舍弃你的一切，你就得着百倍。这个原来我跟我太太老吵架，就是因为根本不懂这个，就是按照世俗的标准，就是得得得，战胜战胜战胜，逞强逞强逞强，都是这样啊。结果就两个人都这样嘛，就打呀打呀打啊，苦啊苦啊苦啊，就这样在北京打得闹离婚呢，我们两个啊。而且我们两个人讨论来讨论去，认为我们两个就合不来，天生合不来，性格不合，针尖对麦芒啊啊，一个比一个尖呢 啊。这个我们两个真的都是很要强的人，但是信了耶稣以后，是什么改变了我们的家庭呢？我常常想这个问题啊，因为我们的家确实改变了，但是有时候我不明白是怎么改变的，为什么信了耶稣就能改变啊？为什么像昨天晚上我们谈到的，不管你是什么人，不管你是古人今人，东方人西方人，有文化的没有文化的，年轻人老人，男人女人，只要你一碰到耶稣，你生命就改变，这是为什么？这是一个事实啊，屡试不爽的事实。可是背后的奥秘在哪里？我就老反省我自己。我首先看到的一点是什么呢？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吧，我们都认自己的罪，这是一个最直接的啊，就是每个人来到耶稣面前神面前都是认自己的罪啊。你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在耶稣面前说：“主啊，看我旁边人的罪，好好惩罚他。”没有这么祷告的，因为你知道这么祷告是不符合神心意的啊。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认自己的罪。哎，我发现一个家庭里边，或者一个单位、一个机构，或者社会当中，只要每个人认自己的罪，这事儿就好办了。我们现在都是什么？每个人都指责别人的罪，而对自己的罪呢，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而且还生气，谁要指责他，他就生气。但是信了主之后正好相反，这是认罪。那么后来我就又发现，认自己的罪为什么就导致和睦相处呢？我就发现，当我们认自己的罪的时候吧，我们就很容易体谅别人的罪，你知道吗？这是个奥秘。我信了耶稣以后，我太太信了耶稣以后，我们两个也不是就变得完美无缺了，不是变得 perfect 无可指责了，我们身上还是有很多毛病啊，因为天天生活在一起，哪有看不出毛病来的呢？一定有，对不对？所以我告诉大家，信了耶稣不是每个人自己变得完美无缺了，我们信了耶稣也不是要求别人变得完美无缺，而是什么呢？彼此接纳我们不完美， 彼此的接纳不完美啊，我承认我不完美，上帝接纳了我，那么我也接纳我的太太的不完美。耶稣说过呀，他说一个主人呢，他有个仆人欠他1000万两银子，他无力偿还，主人就开恩赦免了他。结果这个仆人一出门呢，看见他的一个一个欠他债的，是欠他多少两？是10两，5两还是10两？哎呦，他抓住他不放，他说你必须还我，不然把他投到监牢里去。结果这个事情传到他的主人耳朵里，他主人说，我1000万两银子我都赦免你了，你竟然不赦免他10两银子，把他抓回来。嘿，所以我就想，我在神面前认罪，我知道我罪大恶极啊啊！这个你知道吗？有我信主十几年，也有一些人不理解我，误解我，也有一些攻击啊，是吧？也有一些特别是那个现在那个互联网上那个 internet 那个论坛上，什么都是匿名嘛，写什么骂我的什么都有啊，我一点都不生气，我觉得很奇怪。要是过去我早火了，我写文章也很尖刻的啊，我要反驳他们，但是现在我就没有，为什么呢？因为我突然发现我自己变了，我突然发现我自己，我说人家说我不好一点都不过分，我其实比他说的还不好。他一说我不好，说我的坏事的时候，我都心里边暗笑，我心里话，你都不知道我多坏，我比你坏多了，你就知道这么一点点，我心里边那个隐藏的东西多了，你怎么知道？我说感谢我的神，我的神全知道，但他从来不批判我啊。你知道我这人家说我坏，我就心里想我比他说的更坏，他说的还轻呢，哎呀我心里边好高兴啊。所以你知道我对我太太也是这样，我太太以前啊，我一说起她来啊，他的毛病我看得一清二楚，我一个都不能接纳。那现在他的毛病全部成了优点，就在我眼里我都能接纳。为什么？牺牲的爱。什么叫牺牲？什么叫爱啊？爱我告诉大家就是牺牲啊。你世俗上的爱跟神里的爱是不一样的。世俗上的爱是肉体的爱，是什么呢？你可爱我就爱你，我爱你的时候吧，我心里边痛快我才爱你，对不对？为什么人都喜欢美呀？因为看见美的心里边就高兴愉快。为什么不喜欢丑啊？看见丑的心里边不高兴啊，他就不爱他。但是神的爱不对，神的爱是什么呢？神的爱不是这样，神的爱就是说你美呀丑啊啊，你好啊坏呀，你善的恶他都爱你，你可爱不可爱他都爱你啊，这叫牺牲。所以我第一次读到圣经上讲爱是恒久忍耐，我就不明白这句话什么意思。我已经按照我们世俗世界上的观点，爱是火烧火燎按耐不住啊，怎么是恒久忍耐呢？后来我才明白啊，神的爱是无条件的爱，是对不可爱的罪人的爱，所以他是恒久忍耐。如果他要灭了我，他要是按照我们的这个样子，他根本不该接纳我们，灭了我们，太可恶了。因为我们不承认他的存在，我们有一个爹，我们说我们没爹，你说这个当爹的生不生气啊？养这个孩子白养了，他反正不认我是谁，灭了他吧。但是做爹的从来不这样，做父亲的，我们不认他，但是他依然认我们啊。我们说我们根本没有爹，我们是猴子变的，但是我们的父亲依然清楚知道，你不是猴子变的，你是我创造的，我养育的，我用阳光空气雨水土地植物动物来养育你们，你们不知道，傻孩子，你们所做的你们不晓得。这是牺牲的爱，忍耐的爱，等待的爱，永远在等待着敞开大门的爱。所以如果这种爱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能活出一点点来，我们的生命大不一样，我们的家庭大不一样，我们的孩子大不一样。原来我跟我太太之间吵架就是没有这种爱，只有人的爱，属血肉的爱啊，可爱就爱，不可爱就骂，可恶可恨。但是现在都可爱，我太太的缺点我都接纳，牺牲嘛，牺牲我的不好的感觉也去爱他，你知道这才是神的爱。我每次差不多啊，现在好一点了，我以前我每次周末出来讲道，等我星期天晚上回去，我一看我们屋子里啊一定又多了一点东西，画啦什么装饰品呢，我太太弄得我们屋子到处是画，都是那些啊我不喜欢的啊，而且摆的也不是个位置，也没有审美的标准啊，但是不行啊，我如果把它挪了，它还挂回去， 我第二次他就开始骂我，啊，他就开始训我，他就开始不高兴。后来我就忍耐，爱是恒久忍耐，啊，我看着不舒服我还看，结果看两个月以后就舒服了，啊，所以现在他爱在那儿摆什么摆什么我不管，哎，我跟他一样了。接纳嘛，完全。我们在谈恋爱的时候常常说这样的，我们写信呢，写情诗啊，常常写这样的话，我爱你是爱你整个的人，我连你的缺点都一同接纳。说的好听，一结了婚就不接纳缺点了啊，光指责缺点。但是信了主以后真的就改变了，神这样的爱我们这些肮脏的人，我们不认他否定他他都爱我们，难道我们不能爱我们的太太我们的丈夫吗？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的朋友吗？所以现在我把我太太的一些缺点我都当成优点了啊。以前打架老是喜欢，因为她老叨叨叨叨叨叨没完没了啊。但是现在我觉得她的叨叨特别好啊，如果她不叨叨我就觉得缺点什么啊。我跟我女儿啊都不爱说话，我们两个都很安静，我们俩在家都很安静啊。我太太一下班一回来，整个屋子顿时就活跃起来了，门一开，你听吧，鞋为什么没有摆好？谁又把我的东西挪了？啊，以前我就烦呢，现在啊我就高兴啊，老婆子回来了啊，女主人回来了啊，我跟我女儿都高高兴兴的来迎接她啊，多么美好啊！你知道人不可能完美的，你信了耶稣，我告诉你，你也不可能完美。你信了耶稣最大的好是什么呢？你可以接受不完美。知道吗？承认你自己不完美，也接纳别人的不完美，大家合起来就完美啊！感谢主。我周末回去以后我拿个旅行箱，我太太特干净，保护地毯，拿了一张纸铺在地毯上，然后我把那个旅行箱呢放在纸上。有一次我没放正啊，他就喊过来过来，我一看怎么了，摆正了啊。我女儿在旁边也说，说你百遍你记不住哎呀，是过去啊，我就受不了。我没信主的时候啊，我这么辛苦啊，这个做善事做好事传福音，你一回家就这么接待我啊。但现在啊我的感觉真好，我突然感觉到我回家了，家就这样啊。我就跟他两个说，我说你们两个啊是世界上最亲的女人的啊，我真的感谢神。我看到他们这么对待我，我就感谢神。我心里就想，还有谁能像我太太这么爱护我们家地毯呢啊。哎呀，我这么一想啊，心里面充满了感恩呢啊。我说神呐，你给我这么好个太太，为什么呢？你信耶稣时间久了，你的脸皮会很厚，你可以受伤害而不受伤害，明白吗？受伤害而不受伤害，受打击而不受打击，你知道吗？遭挖苦而感觉不到挖苦啊，被人看不起心里边很荣耀。你们真的不懂这个道理，这是十字架上的道理。圣法兰西斯有一篇著名的叫欢乐颂，很有意思啊。圣法兰西斯那个圣徒，他本来是富家子弟，最后献身传道，像乞丐一样去传道，舍弃一切。结果有人问他说什么叫喜乐，就他怎么回答，他跟他的那个跟随者，他说那个跟随者说，如果因着你的讲道整个法国的人都信了主，你高兴不高兴，喜乐不喜乐？他说我不喜乐。他的那个兄弟就很纳闷，这么大的事你都不喜乐。他说如果全世界的人都因着你的讲道信了耶稣，你喜乐不喜乐？他说我不喜乐，那不值得喜乐，那不是我做的，那是神做的。那么就后来说，你有天使般的语言，你可以移山填海，那么大的能力，能不能喜乐？他说我不喜乐。结果那个兄弟就纳闷说，什么样的时候你才喜乐？他就圣法兰西斯就说，我告诉你什么时候我喜乐，我们一起在一个大风雪天走啊，又冷又饿，到了我们自己的这个教会门口啊，敲门，我们自己的弟兄开门一看是我们，说我不认识你们，滚！门一关，把我们推到雪地里挨冻。那个时候我有点喜乐了啊。然后他就说，他说还不值得大喜乐，什么时候大喜乐？他说我再去敲门， 他说我心里想，这是我的弟兄，这是我的教会啊，我再敲敲，他说你们看我是圣法兰西斯啊。那个弟兄又叫了好几个弟兄来说，你是骗子，根本不是圣法兰西斯，然后拿棍子把我们打，打得我们遍体鳞伤，让我们在外边冻了一夜。说那个时候我最喜乐啊，你知道吗？他说我尝到了主耶稣基督的滋味，我尝到了受苦的滋味，受误解的滋味。他就讲的道理非常的深，对不对啊？一个人该喜乐的时候喜乐，那谁不会呀？只有当你不该喜乐的时候还能喜乐，那是真正的喜乐，对不对？赚了钱高兴谁不会啊？只有赔了钱高兴，那才是真高兴啊。啊，有工作喜乐谁不会啊？只有失了业还充满了喜乐，那是从神来的喜乐，对不对？啊，你一切都顺利你喜乐，那谁不会啊？你活着高兴谁不会啊？死的时候高兴，那是真高兴。神给我们最大的喜乐是这个，所以这叫牺牲，就舍己，就是把自己没了啊，尊严，自己的尊严，自己的地位啊，自己的名声，自己的一切，甚至自己的生命，甚至自己上天国的权利，我都可以舍去，哈，最大的喜乐。所以在家庭生活中，在日常生活中，要实践这个十字架的真理，你就蒙福无限呐、啊，受益无穷啊！我告诉你们这个秘诀：舍舍舍，牺牲牺牲再牺牲，屈辱再屈辱，服输再服输，顺服再顺服，不管他对不对，你就顺服他。有人说他不对我怎么顺服，就是这样才叫顺服，他对了你顺服，那谁不会啊？有人说那不是盲从吗？我跟你说，在家里边没有什么盲从不盲从，我常常讲这个道理，夫妻啊之间没有道理可讲，就是爱，清官难断家务事，我睁只眼闭只眼去爱，必要的时候两只眼全闭起来去爱，叫无条件的爱。什么叫无条件？无条件就是说你怎么着你都爱。你知道那个洛杉矶有一个姐妹，我们团原来团契里，他就讲，他说你去说说我的弟兄，我的弟兄好不像话，每天一回家那个袜子乱甩，坐沙发上看电视甩袜子啊。这个我礼拜天洗，礼拜六洗衣服的时候，什么钢琴底下、电视后面、沙发上都是袜子，不像话。我听了以后我就说，我说你得感谢主啊。他说为什么？我说你们家这么温暖，这么自由自在，这么释放，多好啊。我说你丈夫天天上班在办公室能甩袜子吗？不能。他为什么要有个家呢？家就是放松的地方吗？家就是连缺点都可以暴露出来的地方，对不对？我说你要感谢主啊，他每天能够按时回家甩袜子啊。结果他一听有道理，他说哎呀有道理，他说不过呢这个毛病得改呀、啊、这个缺点，我说这个缺点这个毛病可以帮他改，怎么办呢？不是去指责他，是去爱他，用牺牲的爱去爱他，舍弃你自己的尊严地位去爱他，他一定能改变。他就问我具体怎么办。哎，我说具体怎么办呢？躺在沙发上他还没有甩袜子之前，你就帮他去脱袜子，这就叫牺牲的爱。那个主耶稣能为他的门徒洗脚，你就不能为你的丈夫脱袜子吗？我想道理非常简单，我说你帮他脱个三次五次，他以后再也不甩了，对不对？啊，感谢主啊，牺牲的爱，舍己的爱是最大的力量啊，可以战胜你自己的罪，也可以战胜对方的罪，知道？我们最缺少的是这个。有一次我太太在那喝水，在那吃饭的时候，她说那个饭太咸了。那个菜啊太咸了，说你哎呀咸就咸点呗，那没办法了。但是他就上纲是要上线，你知不知道要死的？你知不知道这个怎么这个盐吃多了会怎么怎么着啊？叨叨了有半个小时之久，啊我烦的呀，你知道我工作很忙，脑子里很多事，他就给我叨叨这些事情。要是过去我早就发脾气了，但是现在跟耶稣时间久了，跟耶稣交好最知心的朋友啊，你知道交什么朋友你就成为什么人呢？你叫了耶稣这么一个十字架上牺牲的爱的朋友，你天天生活在一起，慢慢的我就有点像，哪怕像1/10,000都可以。一个人呢、啊、你如果有1/10像耶稣，你的生命大不一样。所以那个时候呢，圣灵就提醒我，耶稣啊就提醒我在里面啊，说他说话说多了，他口干，给他端杯水， 哎呀，我就端了一杯水，我就放到他面前，我说你喝口水，慢慢的接着说。他不说了，他扑哧一笑过去了。哎呀，我就突然发现真灵哎，用牺牲的、没有脸皮的、没有尊严的、屈辱的爱去爱那个不可爱的地方、不可爱的人，问题就解决了。真灵啊，耶稣基督用什么征服了世界？你们回答我，是用刀枪棍棒吗？是用这个征战吗？圣战吗？ No， 是用高言大志吗？ No， 是用十字架上的牺牲的爱，卑微的、柔弱的羔羊征服了人心，用爱。所以永远的去爱，不要就是无条件的去爱，不要讲条件，就是去爱。有人骂你，你去爱他；有人杀你，你去爱他；有人坑你，你去爱他。你不要恨他，这是耶稣给我们的榜样。你知道，不要讲道理，没有道理可讲。当然说，你说你这不讲理，不讲理不对，但是在有时候就是要用爱。所以我最后告诉大家一个秘诀，你们夫妻如果吵架，不要吵。谁如果最属灵啊，属神啊，谁有能力，谁有胸怀，谁就先别吵了，先去抱住对方，抱住别动，一句话都别说。我敢保证五分钟以后 他也不吵了。我试过这个。我第一次，我太太跟我喳还不得，她火头上大了，我突然上去就抱住她，她一下把我推开，一边去，别来这一套。但是呢，我依然抱着她不动。几分钟以后她就软下来了，软下来。那时候你也别说话，一说话就露怯。哎，你就抱着别动，就是爱。你知道哪有那么多道理可讲？过去讲叫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现在我才发现根本不对。美国的理儿到了中国不是个理儿，伊拉克的理儿到了美国也不是个理儿，对不对？中国大陆的理儿到了台湾不是个理儿，民主党的理儿到了那个共和党不是个理儿，国民党的理儿到了民进党不是个理儿。世界上的理太多了，结果就没理了嘛，对不对？所以有爱走遍天下，有爱走遍天下啊！首先把你的家走遍了，有爱，然后呢，走遍周围，走遍教会，走遍天下，爱，学会一个傻乎乎的牺牲的人去爱。今天我给大家讲的主题就是舍，施，啊，牺牲，舍弃，就是这样，你就得着，得着，得着，百倍的得着，啊！感谢主，这是神给我们的又一个秘诀。你想今生得百倍吗？舍弃一切，你知道？你想得着神吗？舍弃你自己，把自己交给神。你知道？最后给大家讲一个寓言，古代的寓言。一个山洞里有一个宝贝，世界上普天下自古以来从来没有过的宝贝，最大的宝贵，但是谁也没见过，都是听说。为什么呢？因为谁要去进山洞得这个宝贝的话，有一个条件，就是不能再出了。就在山洞里，结果后来谁都不去。你再好的宝贝，你说在山洞里待着，那有什么意思啊？要舍弃这个世界上的荣华富贵，舍弃妻子儿女，舍弃自己的人生的一切的丰富，都舍弃了，比出家还难受呢。再好的宝贝干嘛？没有人去。结果后来有一天，有个小伙子噔噔噔噔跑进去了，舍弃了一切进去了。进去以后，里边一个白胡子老头拿着一个宝葫芦说，要什么有什么，拿着出去吧。哎呦，小伙子不敢出去啊。小伙子说，不是有规矩吗？进来的时候就不能出去，我进来的时候已经做好准备不出去了。老头回答说，那有胆量进来的才有资格出去，你们明白吗？来到耶稣面前，愿意把自己看作是卑微的，是无能的，是无知的，是有罪的，是不配的，这样的人把自己交给耶稣，来到神面前，神会给你百倍的祝福，远远超过你意料之外。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来到上帝面前，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向他祷告。上帝现在要我们所献给他，所舍弃给他，所归还给他的是什么呢？这是我们的心灵和诚实。上帝， 并不缺少财富，不缺少地位，什么都不缺少，因为天地万有都是他造的，我们的生命也是他赐的，他所需要的就是我们做儿女的一颗心。只要我们心里说，天上的父啊，你是我的父亲，我是你的儿女，我是被你所养育的，被你所爱的，只要我们有这样一颗心，我们的父是何等的喜乐。所以我们一起用心灵和诚实来向他献上我们的祷告。天上的父啊，今天你就来到了我们中间，今天你就用你的爱来呼唤我们归回到你的家中，今天你就把我们人生的奥秘告诉了我们，你说你们是属我的，你们是我的儿女，你们要归回，你们要归回安息，你们要归回家中，享受我为你们所预备的一切身心灵的祝福。今天是你悦纳我们的日子，天父，我谢谢你，谢谢你，你呼唤我的时候能让我顺服你的呼唤回到你的家中，也谢谢你挽救了我和我们的一家，使我们这个家有你的同在，有你的爱同在，我们每个人都学会了一点点怎么样舍己。主啊，谢谢你，谢谢你，我也把在座今天的每一位朋友交在你的手中，他们原来还不认识你的，今天他们已经认识你，我求你用你的爱，用你的灵进到他们的心中，得着他们，当他们愿意把他们自己交给你的时候，你就得着他们，你就赐福他们，你就永远的保守他们。主啊，你是何等的美好，何等的喜乐，我们都是枝子，我们要接在你这棵生命的树上。主啊，谢谢你，谢谢你，今天如果哪一位朋友你们心中有感动的，愿意来到天父面前的，愿意把自己交给他的，像枝子接在葡萄树上，使你的生命有根有基的，我请你向他举手好不好，我就为你祝福和祷告。有这样的朋友请你们举手，举下就放下，感谢主，感谢主，都请放下，感谢主。还有没有？感谢主。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还有没有？今天你说我愿意来到你的面前，主啊，天上的父啊，我没有什么东西今天可以献给你，但是我要把我的心灵和诚实献给你，我向你呼喊，你是我心灵的父亲。如果有这样的感动，那是神在感动你，你不要压抑你的感动，我请你顺着感动向天父举手好不好。还有没有？还有没有？感谢主，我看见。还有没有？感谢主，我都看见。还有没有？还有没有？感谢主，请放下，我看见。还有没有？还有没有？你知道吗，当你的心里有感动的时候，那不是出于你自己，那是天父的呼唤进到了你的心中，虽然你的头脑还不完全明白，但是你的心灵却有了回应，因为你的心灵才能够通向神。耶稣说神是灵，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我们的心灵是多么渴望他，我们的心灵本来就是属他的，今天要给他，要交还给他，他就带着祝福再百倍的还给你，使你的心灵深处充满了祝福，充满了光，充满了爱，你也能活出爱来，造福你的家庭，造福你的后代，造福每一个和你接触过的人。你愿意得到这个光，这个爱吗？你愿意活出这种牺牲的爱吗？如果你愿意，我请问除了刚才举手的朋友还有没有？还有没有？你说我愿意，我愿意，我看见请放下。你说我愿意领受你的牺牲的爱，我也愿意努力去活出这样的爱，在我的家里，在我的周围。我最后一遍问，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感谢主，请放下，我都看见，都看见，感谢主。我们一起祷告。我要请刚才举手的这些朋友们，或者你虽然没有举手，但是你心里的手已经举起来的，你都可以跟我做下面的一个祷告。我说一句，你们心里就跟我一起重复一句。我们在天上的父，今天我来到你的面前，要把我的心灵和诚实献给你，因为我本是属你的。谢谢你来救我，让我认识你， 谢谢耶稣为我死在十字架上，永远的爱我。我承认我是一个有罪有限的人，我也谢谢你已经赦免了我的罪。我求你牺牲的爱进到我的心中，进到我的家中，成为我们最大的祝福，从今直到永远。我以上的祷告是奉耶稣宝贵的名，阿们。我请大家我们最后一起起立，我有一个感动，我们唱一首诗歌叫最知心的朋友。我想教会弟兄姐妹都会唱吧，都会唱啊。我们唱给那些今天来到耶稣面前接受耶稣做他们最知心朋友的，我们刚才这些弟兄姐妹们，新的弟兄姐妹们，唱给他们听，最知心的朋友啊。这个唱的时候呢，我请刚才你们一起跟我做了祷告的，就是你心里边已经接受了神他对你的爱，请你们走到前面来好不好。教会弟兄姐妹可以带他们一起走过来啊，这个好不好。来，主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主你是我最亲爱的伴侣。好，现在就可以走出来，走出来。我的心天天追想着你，渴望见到你的面，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台阶，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小站，你的手总是搀拉着我，把我带在你的身边，告诉我当走的路，没有滑向死亡线。你爱何等的长阔深高，我心发出惊叹。有了主还要什么？我心与主心相连，要跟随主，永不改变。好，我们下面再唱的时候，我请刚才举手的，请你们都到前面来，好不好？我会奉耶稣的名为你们祝福，不要犹豫，不要胆怯，不要疑惑，神要赐福给你。你要有信心，请你们到前面来，好不好？不要犹豫，你们刚才举手的，神都看见了。我们要在众人面前荣耀他的名，因为他爱你，好不好？我们在唱的时候，请你们走出来。有感动的都请你们走出来。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好，我们一起走出来好不好。请你们刚才举手的跟到前面来，感谢主。我知道还有一些，请你们走出来，现在是你蒙福的时候，他要做你最知心的朋友，你慢慢的要向他成为一个讨人喜悦的人，讨神喜悦的人，也讨你自己喜悦的人。在你人生的每一个小站，他的手要搀拉着你的手。还有没有你们刚才举起手来的，到耶稣这里来，到神这里来，还有没有？不要犹豫，是你蒙福的日子，好不好？还有没有？请你们走出来。江湖
天上的父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真是满心的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你创造了这个宇宙，让我们安然居住其中，你赐给我们生命气息，让我们度过今生的岁月，而且你借着耶稣基督给我们送来了永远的盼望，永远的生命。你要用永远的光照着我们前面的道路，你送给我们牺牲的爱，真正的爱，无条件的爱，好让我们今生活出你的光彩。主啊，谢谢你，今天你又呼召你的儿女来到你的家中，我为他们向你献上感谢，我把他们恭恭敬敬地交在你的手中，你要赐恩典祝福给他们，你要赐光明给他们，赐生命给他们，你特别要把那无条件的爱赐给他们，让他们享受你永远的爱，不管他们配不配，你都要爱他们到底。你会用你的光照亮他们的内心，让他们知道他们自己是不配的人，你就爱他们到底。你也让他们能够活出你的爱来，让他们在家庭中，在工作中，在每一个地方，他们所到之处就留下你的芳香，留下你爱的芳香。主啊，让他们成为众人的祝福，你也要大大的祝福他们。你的祝福是这样的丰富，以至于让世人看见了，就把荣耀归给你，我们在天上的父。主啊，谢谢你，我为今天来到你面前，凡是向你举手，向你做了这样的祷告的，特别是站在你面前的这些你的儿女们，我为他们祷告，祈求你赐福给他们。主啊，谢谢你，我知道你必会爱他们到底。我这样的祷告，这样的祝福，是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我交给于弟兄。